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，主题是神必为你开一条出路。人生道路崎岖难行，有些人走不出来就妥协，有些人走不下去就放弃。亲爱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必给你开一条出路，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，他绝不放弃我们，他也绝不会忘记任何一只小羊。我们查考经文之前，先来问一问哥林多教会面对什么环境，以至于保罗告诉他们神必给你开一条出路呢？原来哥林多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，去庙宇拜拜不只是宗教仪式而已，而是当地社交生活的一部分。几乎全城的人都去庙宇拜偶像、听讲座，还与庙里男男女女的娼妓行淫，这就是哥林多教会所处的环境。甚至所有市场卖的肉都是先在庙宇里祭拜之后才拿去卖的。那教会怎办呢？可以跟着大家去庙宇吗？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吗？保罗告诉他们，神必给你开一条出路。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所以神给我们开的出路也总比我们自己想出的出路更好。有些自称有知识、有学问、有信心的人说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庙宇算不得什么，娼妓算不得什么，我们的神比这一切都还要大。但是他们却错误的解读，认为既然如此，凡事都可行，反正我们有神的恩典，反正我们都得救了，所以百无禁忌，去庙宇没问题，在庙里吃祭偶像之物没问题，与娼妓行淫没问题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相信神，所以什么都不怕。其实这样的想法偏离了真理，不是神开的出路，是人自己的歪路，不符合神的旨意。所以保罗这里纠正他们，从第八章到第十章都在讲论同一个主题，关于祭偶像之物，并且解释基督徒真正的自由。第八章保罗教导知识与爱的原则，第九章保罗就用自己为榜样，教导如何顾念弟兄的软弱和需要，放下自己的权利和自由，为福音的缘故能屈能伸，奔跑有定向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第十章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，第一段落十章一到十三节，祖宗的经历为今日的见解。一到五节，他们尝了主恩，却仍惹神发怒，倒闭旷野。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指他们跟随摩西的带领，在律法之下，如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。第三节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指在旷野从天降下来的玛纳，对我们而言，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玛纳。第四节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他们尝了如此美好的主恩。第五节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原来他们的致命伤在于不讨神喜悦。同样，哥林多教会尝了主恩，很有恩赐，经历了很多圣灵的彰显和运作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有讨主的喜悦呢？领受了如此丰盛的属灵供应之后，生命是否有相对的改变呢？如果没有讨神喜悦，他们也必同样倒闭旷野。第六节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。这里提到五方面我们可以避免的错误。第一方面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。贪恋也可以翻译为私欲。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当初旷野的以色列人大起贪念的心，吵着想吃肉，怀念埃及的鱼、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，这些食物本身不邪恶，但是因着他们的贪恋，他们轻看神当下供应的玛纳，贪恋过去的美食，所以就成了贪恋恶事。同样，今天我们贪恋的事有些本身不邪恶，但因着我们的贪恋，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，神没有要给我们的我们却偏偏哭闹着现在就要，对我们而言这就是贪恋恶事。哥林多教会如同旷野的以色列人贪恋吃肉，所以辩论说自己有权利可以进庙宇吃肉。保罗劝他们要从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吸取教训，不要贪恋恶事。第二方面，第七节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 这里指拜金牛犊的事件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如同哥林多当地祭拜偶像的习俗，在庙里拜拜，吃着祭偶像的祭物，为偶像跳舞欢庆。保罗说不要拜偶像。第三方面，第八节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，指以色列人在石亭与抹押女子行淫乱的事件，而且还给那些外邦女子的偶像献祭，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，以此与巴利庇尔联合，惹怒了神，以至于瘟疫临到。保罗以此警戒哥林多教会不要行奸淫。第四方面，第九节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指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的时候，他们因路程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，神就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，咬死了许多人。他们试探了主，不是试探主导致主犯罪，那是他们的恶行惹怒了主，导致主刑罚他们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罪的边缘徘徊，甚至越界，似乎在试探神，神真的那么圣洁吗？神真的会介意我们这样做吗？界限在哪里呢？神有看见吗？或是发泄不满的情绪之位，难道我没有这自由吗？我就是厌烦了，诉苦抱怨一下也不行吗？以此一而再的试探主。同样，对哥林多教会来说，不去庙宇，不与人一起行淫，不吃祭偶像之物，这路甚是难行。所以保罗劝诫他们不要试探主。第五方面，第十节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经常发怨言，十个探子报恶信，百姓就整夜哭嚎，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不肯攻取迦南地，说宁愿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，甚至想要另立领袖回埃及。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死于瘟疫，而其余的百姓就按照他们的话，凡20岁以上向神发怨言的，都不得进入迦南地，并且死在旷野，反而是他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他们以为要被掳掠的，神把他们领进了应许之地。之后可拉党叛逆，与250位首领发怨言攻击摩西和亚伦，如同哥林多教会攻击神所设立的使徒保罗。可拉一党与他们的家眷以及一切的财物都活活的被地吞灭了。那250位献香的首领，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他们。次日，以色列百姓因这事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控告他们杀了神的百姓，因此瘟疫临到百姓，死了14700人。保罗以此警戒哥林多教会不要发怨言。第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过去世代发生的事，有我们可以效法的好榜样，也有我们可以避开的坏榜样。亲爱的，这样看来，圣经记载的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个劝勉，即便乍看之下好像与我们毫无关系，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益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圣经的每一个章节。12节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自高自大就掉以轻心，以为自己不会跌倒，往往就是这样的人站立不住。接着保罗鼓励说，13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在我们的谨慎当中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不在乎我们自己多好多刚强，而在乎信实的神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一切的环境都在神的主权之下，神绝对不会允许无人能承受的试探临到我们。在神手中，一切的困境都将为我们成就美事，在神的手中，所有的细节都恰到好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也许你会觉得环境太难了，这个时代太黑暗了，周围的人都在拜偶像，都在行淫乱，我该如何选择呢？感觉罪恶满溢的环境如监牢捆锁着你，以至于你走不出来。又或者觉得自己力不从心，无法抵挡，觉得仇敌就像巨人哥利亚，自己就像10个探子，感觉渺小如蚱蜢，不堪一击。亲爱的，神必给你开一条出路。阿们。外在的环境不能捆住我们，因为有信实的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内心的挣扎也不能辖制我们，因为有信实的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所以我们可以不贪恋，不拜偶像，不行淫，不试探主，不发怨言。神必为你我开一条出路，好让我们在环境和压力底下仍然能忍受得住，不跌倒，不犯罪。所以亲爱的，不要沮丧，不 要退缩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放弃，不要说太难了，不要说做不到。无论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是处于黑暗与奸淫时代的哥林多教会，或是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和试炼，其实都是人所能承受的，而且神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阿们。第二大段，十章十四到三十三节，逃避祭拜偶像的事。十四节 Therefore 所以，因为试探中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使我们能够忍受，所以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十五节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Flee from idolatry， 如同摩西在波提法妻子的纠缠下逃跑，不要逗留在那里纠缠不清。面对拜偶像的事，我们一定要逃离。在试探中，神为我们开了出路，使我们可以逃离陷阱，走出困境，免得被绊倒。亲爱的，我们绝对不会无路可逃的。保罗接下来解释为什么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十六到二十二节，主的饼杯与鬼的饼杯。十六节，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原来吃主的杯喝主的饼，就是领受主的血和主的身体。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吃喝耶稣的就得着耶稣的生命，就常在主里面，主也常在我们里面。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在最后的晚餐，拿起饼来祝谢，递给门徒说，这是他的身体。接着又拿起杯来祝谢，递给门徒说，这是他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所以领主的饼杯，就是领受主的生命与主连结。十七节，我们虽多，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岂可再领受鬼的饼杯呢？旧约圣所的献祭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十八节，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原来吃祭坛上的肉，就与祭坛上的能力有份，与神有份，与神相交，领受神的能力，领受神的生命。所以同样，如果信徒吃祭偶像之物，岂不也是与偶像相交，与偶像有份吗？十九节，我是怎么说的呢？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之前保罗在第八章说过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。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，确实如此。我们的神远超过偶像，偶像只是木头而已，撒旦也只是耶稣脚下的败将。但这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吃祭偶像之物。第二十节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意以你们与鬼相交。为什么说是祭鬼呢？当时候他们所拜的偶像有两种，一，把已死的人当神拜，包括当时的皇帝或是英雄人物的鬼魂，他们认为这些人死后成了神仙，可以继续帮助活人，所以膜拜他们。二，把人造的偶像当作鬼神来膜拜，这些木头偶像背后都有邪灵的势力，所以祭拜偶像与刺激偶像之物就是与鬼相交， fellowship 连结、联合、团契的意思。亲爱的，我们应该是与基督相交，基督是我们的，我们是基督的，我们绝不可以同时又与鬼相交。二十一节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，不能又领受主的生命和祝福，同时又领受鬼的死亡和咒诅。无论这些外邦人承认与否，知道与否，他们所拜的偶像就是邪灵，是撒旦，所以是鬼的杯，是鬼的宴席。这样行，神岂可容许呢？二十二节，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难道我们有能力抵挡神，以为自己可以承受神祭邪的愤怒？神是祭邪的神，绝不容许我们与鬼相交。接下来十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，超越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原则，有益处，造就人，荣耀神。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二十四节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这句话是哥林多教会自己强调的自由，强调他们个人的权利。My right 就是我该有的，我该得的。他们认为偶像算什么？他们认为身体既然是败坏的，所以他们与虔诚的人一起在庙宇里嫖妓也不会怎样。但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吗？绝对不是。若按照他们对自由的定义，认为凡事都可行，那下场就会像他们的列祖一样倒闭旷野。 这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三个原则的问题，这原则超越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。一般来说，人更在乎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，忽略了是否会绊倒人，甚至论断别人性心软弱，控告别人律法主义，或批评别人侵犯我的自由。但圣经教导的原则是超越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。原则一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原则二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这两个原则不是专注于自己的益处或造就自己，而更多是在于求他人的益处和造就他人。如何求他人的益处和造就他人呢？我们要顾虑他人良心的缘故，超越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。二十五节，凡市场上所卖的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二十六节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这里指的不是在庙里面吃肉，而是在市场上买的肉。虽然都是祭拜偶像的肉，但在市场上用钱买来的就不再是庙宇的肉，是你用钱买了就是你的，可以吃。二十七节，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到家里做客，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但是二十八节，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，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，便要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二十九节，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乃是他的。为了他人的益处而自我约束，这是一个更高境界的自由，超越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。不要去争论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，也不要坚持自己的自由伤了他人的良心。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谢恩而吃，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？不要让自己的自由绊倒了他人的良心而被论断，也不要让自己谢恩的食物绊倒他人而被毁谤，不值得。这样做对他人没有益处，也不造就他人。因此引进了第三个超越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，也就是最高境界的自由。原则三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阿们。所以无论面对什么环境，要做什么决定，我们不要再执着于自己的权利或是自己的自由。我们要问自己，这样做是否荣神益人呢？32到33节，不知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保罗以身作则，给我们立下了榜样。所以11章1节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这超越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，也是神为我们开的出路。阿们。让我们来回应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虽然有时路难行，环境也不容易，但你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好让我们在试探中可以逃避拜偶像的事，在败坏的社会里可以不贪恋恶事，不拜偶像，不行奸淫，不试探主，不发怨言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靠你站立得稳，不至于倒闭旷野。感谢你教导我们超越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出路，好让我们可以凡事使人得益处，凡事造就人，并且凡事荣耀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